第三章，契卡和红色恐怖活动的主要场所。苏维埃政权自上而下的推进，一开始就是依靠契卡这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惩罚机构。契卡全称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和代工非常委员会，其职能就是用枪决和严酷镇压的办法镇压一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眼里，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的一切党组织及其成员，不愿与苏维埃政权合作的政府工作人员，没有余粮可交，不满意余粮征集制的农民，没有口粮不得不背着口袋到农村寻找粮食的工人，都是人民之敌，都应该予以无情的镇压。契卡是一个凌驾于一切政府机构之上，拥有只听命于列宁的超越一切权力的组织。契卡这种镇压机构的实质，就是用恐怖来震慑动摇人心，最后让人屈服于实施恐怖的专权和暴力。布尔什维克从不讳言这种恐怖，反而以这种恐怖为荣，为能执行这样的恐怖而自誉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天之骄子。列宁本人也是恐怖的推崇者和身体力行者，他把恐怖称为群众恐怖。这个群众恐怖不是指对单个敌人的恐怖，而是对一切被称为敌人的群体阶级的恐怖。对苏维埃政权来讲，1918年是个危机四伏的年份，德国人的进攻，国内战争的火热，余粮征集引起的暴动，此起彼伏的骚乱令苏维埃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18年9月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红色恐怖法令。人民委员会在听取了肃清反革命非常委员会关于该委员会的活动报告后，认为在当前局势下，实施恐怖来保证后方是极端需要的。为了加强全俄肃反委员会，并在该委员会中贯彻更大的计划性，必须将尽可能多的党的负责同志派往该委员会，必须用将阶级敌人关押在集中营的办法来孤立他们，并以此来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必须枪毙与白卫组织阴谋和骚乱有联系的人，必须公布所有被枪毙者的名单，以及对他们采取该项刑罚的理由。这份红色恐怖法令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列出了恐怖的手段，关押集中营和枪毙，并且确认了这种恐怖是国家极端需要的。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契卡的恐怖的实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话，那现在他的恐怖就是有法可依、据法而行的了。布尔什维克的这种先是无法后是有法而实施的恐怖，引起了极为广泛的不满和抗议，并在红色恐怖法令实施后的一个多月中达到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高潮，连全俄肃反委员会也无法否认。他在1918年10月16日给俄共部各省委员会的信中写道，最近以来开始了一场反对肃反委员会的行动，但是全俄契卡认为这是敌人的破坏，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是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战斗机关的非常有害的一种影响。这种影响将使肃反委员会化为乌有，反而使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轮番攻击的方式在很多组织中能够得逞。全俄契卡的反应是，契卡不仅不能削弱，而是应当强化。恐怖手段不仅不能停止，而是应当从决议转向真正的执行。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包括列宁在内都是支持全俄契卡的意见的，这在这封信中写有相关的文字。于是我们党中央站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立场上，今年10月2日作出决议。肃反委员会是中央权力机关的基础，全俄肃反委员会服从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各地方的肃反委员会服从于全俄肃反委员会， 拥有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工作情况的义务，这是对无产阶级唯一有利的决定，它使这些机关政权任何时候都能迅速进行有力的打击活动。俄共部中央的决议绝对地重申了契卡只听命于中央的权势地位，各省份和地区的契卡不属地方管辖，因此全俄契卡在这份给各省契卡的信件中发出的是强化地方契卡的指示。同时，我们要使各省委员会注意，希望他注意肃反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主要是县城里的。如果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得到消除，那么肃反委员会在下次的政论中就会成为比他们在列宁统治遭到谋害后的日子里强大十多倍的机关。红色恐怖法令所强化和加速的契卡地方化的进程，在乌克兰如火势燎原般的发展起来。早在1918年7月，列宁在把乌克兰视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的重地时，就指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在乌克兰火速成立契卡。但由于红军的动荡，苏维埃政权的不稳定，乌克兰一直没有名副其实的契卡。直到同年12月3日，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全乌克兰契卡才正式成立。其后，契卡的乌克兰化进程就极其迅速，不仅大地区遍布契卡组织，而且小城镇、小村庄都有了契卡。下面这个数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1919年2月初，仅在哈尔科夫地区有51个契卡组织，在切尔尼戈夫地区有19个契卡组织，而到了5月，契卡就遍布乌克兰全境的所有省份和乡镇。契卡人员都有一种吉尔任斯基式的革命激情，或者说是偏见，似乎俄罗斯人天生就有解放和拯救他人的使命。这正如当时的最高革命法庭庭长克雷连科所说的，好像肃反工作者都是一些拯救革命的垄断人员。乌克兰契卡从一开始就具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契卡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不是乌克兰族人，而是集中了各个民族的人员，犹太人、拉脱维亚人、德国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匈牙利人、日本人，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中国人。这种非本族人员的之多之杂，在苏维埃政权的其他省份的契卡组织中是少见的。从契卡的人员总构成中来看，各省份的契卡人员非本地民族人员占多数。也许这是俄国历史上以俄罗斯人治俄罗斯人的统治术遗产的再现。